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民众按手印，正义声援反迫害；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免职的背后；在新闻和评论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各地民众按手印，正义声援反迫害。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700多名民众2012年6月按手印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700手印事件，引发海外媒体关注报道，后又陆续有4批民众3000多人签名按手印，声援700手印事件，呼吁释放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对民众的呼吁，中共当局实施更加疯狂的迫害。中共政法委指使610、公安、保、国保、国安等机构绑架骚扰更多法轮功学员和签名按手印的民众。对此，定期当地民众继续签名呼吁释放被绑架的贾志江等法轮功学员。目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总计签名人数已达10955人。贾志江目前被劫持在正定县看守所。河北省沧县望海寺村70岁的孙玉强老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2012年12月24日，孙玉强被沧县国保警察绑架，迄今已经被非法关押2个多月了。这期间，公安非法剥夺了家人的探视权利，公检法欲非法开庭网判孙玉强。此等肆意迫害善良民众的恶行，引发了沧县民众的强烈不满。目前已有432人签名声援营救孙玉强老人。湖北省通城县浚水镇67岁的老汉黎木生，在营救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的妻子过程中，面对中共司法黑暗而无处伸冤，目前转向社会征集良心手印，已有近400人按手印声援。黎木生老人说，自己的妻子雷胜利做好人无罪，却先后5次被通城县国保大队及派出所绑架关押迫害。他对妻子因长期被非法关押无法练功，导致旧病复发的状况感到非常忧心。1年多来，燕赵大地上一对年轻人在中共迫害下的苦难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民众，先后引发秦皇岛2300民众联名营救周向阳、 唐山丰润528位民众联名营救唐山李珊珊。当更多民众看到这对夫妻分别写出的七年等待、九年冤狱原篇和续篇后，又有许多人为至今被关在石家庄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李珊珊鸣不平。日前又有939人再度联名呼吁释放他们。去年黑龙江有15000民众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站出来支持当地替父鸣冤的秦荣倩，在他的喊冤昭雪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秦荣倩的父亲秦月明因坚信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下，许多民众在迫害初期沉默噤声，未能形成制止迫害的舆论压力。13年来，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呼唤良知与善念，无数的世人被法轮功学员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纷纷加入反迫害的行列。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近年遭到了越来越多中国各地民众的抵制。据大陆消息披露，中共一些官员早已开始留后路，并私下整理收集文件，以证明自己是被迫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命令。许多党委书记、公安、国保大队人员纷纷弃暗投明，私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脱离迫害。明白真相的官员、领导、雇主、学员的亲友甚至开始学练法轮功。
请听最近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报道摘要。
2013年3月14日至17日，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台湾文化古都，以府城著称的台南市，在文化中心进行4天6场的盛大演出。每年神韵抵达台南演出，已是府城文艺界的年度盛事。台南地区政商精英与艺文雅士纷纷慕名而来，晚会场场爆满，观众们被神韵出神入化的舞蹈演出与各项顶级艺术元素所深深感动。连续3度观赏神韵晚会的台南市副市长严纯佐赞叹，神韵晚会演出非常精湛，赋予人们的就是一种感动。神韵所展现完美的编导与演出，应是来自于演员的内在修为好，演出才能这么精湛，每次看的感动都不太一样。神韵不只有舞蹈的美，还配合了音乐、服装、灯光等各种元素，实在非常精湛，又结合了高科技，让人感到郁郁如生。常年从事文学创作并涉足雕刻与绘画领域的郑庆村坦诚表示，我感到这是我一生里很难得看到的一次表演，我以前总觉得真善美是最棒的，真的追求美的鉴赏，善的实践，然后达到圣的境界。今天法轮功讲的真善忍，令我感到这个忍字是非常大的功夫。说起来忍很简单，但要做到却很难。佛家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若能达到忍的境界的时候，那天地可以融在一块儿了，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距离了。郑庆村形容这一晚，他体会到什么叫做瞬间的永恒。他说，人生就像单程的火车旅行，我们要达到生命的另一端，但生命的另外一端并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生命是永恒的。他表示，今晚我看神韵里面任何的一个表演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片刻的美好铭刻在心，将成为生命永恒的记忆。
3月11日至13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家剧院3天4场的演出座无虚席，掌声热烈。古典音乐评论家路德维希·范·梅赫伦也是著名古典音乐杂志的主编，是比利时唯一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古典音乐奖项金标签奖的创始人。当他走出国家剧院时，兴奋地表示，让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节目的现场，还有舞蹈的方式，完美无比，101%的完美。你可以看出他们将之熔炼到完美的程度，他们都是完美主义者。范·梅赫伦先生认为神韵演出是一个完美的艺术，他不吝任何赞美的语言来表达对神韵的喜爱。 今天的演出非常完美，我喜欢完美的表演。你可以看出神韵将之熔炼到极致，他们一定都是完美主义者。神韵的美是祥和的，柔和而秀美。虽然如今人们已经不太谈完美的艺术了，但我则想说，今天神韵演出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作为音乐评论人，范梅赫伦先生每年看过的演出上百部不止，但是神韵演出的每个细节都极致精美，丝丝入扣，让他感到十分的惊喜。你看那每位舞蹈演员，他们总是那么一致，从头到尾每个细节都配合得很好，演出非常精致，而演出的色彩缤纷亮丽，服装雍容典雅，还有那些头饰发型，所有的细节都非常精致精巧。最有意思的是演出中高科技的运用，将高科技和中华的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制作得非常精美。在欧盟委员会的官员索菲表示，看过神韵后，他感受到演出所表达的深刻内涵，神韵在启迪人们的道德，这令他触动。他说，我记住了三个字，真、善还有忍。我很欣赏这些在演出中传达的信息，因为这些话启迪了我。平时人们都会讲宽容这个词，但是善在我们欧洲很少讲，真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被其所触动。神韵对人类道德层面的演绎给索菲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此的认识是，如果当今人类自身没有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加机制，从而改变现有的状况。人类就是在自取灭亡，这是很显然的。神韵艺术演示的精神内涵适宜于所有人，索菲感受到这一点，他说，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让青少年来观看这样的晚会，以跳舞、歌唱、音乐的方式传达信息，这很容易被人接受。索菲最后谈到，我建议更多人过来观看神韵晚会，这真是一场视觉盛宴，色彩绚丽夺目，演员们朝气蓬勃，传达的信息中渗透着关爱。当我们坐在会场观看晚会时，我们感到青春的回归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与此同时，神韵国际艺术团3月10日重返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在历史悠久的欧菲姆剧院圆满上演了两场精彩绝伦的晚会，再将中华5000年文明的甘露播撒观众的心田。92岁高龄的休·唐斯先生是美国传媒界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与夫人和重孙女一起观看了神韵今年在凤凰城的首场演出。已是二度观赏神韵的唐斯夫妇仍对神韵之美和高难度的中国舞技巧惊叹不已。唐斯先生连连赞叹，太精彩了，舞蹈美妙至极，舞蹈演员的高难度技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唐斯曾在 ABC、NBC 和 PBC 等电视台、电台担任主持人、记者和新闻播音员等工作长达66年，曾荣获2次艾美奖和5次艾美奖提名，有10余部著作。去年看过神韵后，唐斯夫妇就决定今年再来观赏。他说，我们看到神韵广告很久了，我们庆幸自己去年终于来看了。他表示，一定会向亲友推荐神韵，告诉他们，你一定得找机会来看这个演出。
呼唤良知，真相传遍世界。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3月14日，位于澳洲首都坎培拉的国会大厦迎来了真善人国际美展。前来观赏美展的国会议员们被画作中展现的正统艺术的美好和深刻内涵深深感动。澳洲国会议员普拉特女士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展。她说，画展非常美，我祝贺画展在国会大厦举办，你们将这么美丽的作品展现给我们，展现出非常动人的故事。他还表示，回去后一定将画展介绍给他的同事和其他的参议员们。 普拉特女士表示，她早已从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那里了解到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认为，真善忍的理念是应当受到人们尊崇的。联邦议员斯科特先生表示，国会里面的人都应该来看这个美展。当他看到作品中修炼者被迫害的故事时表示，从美展传递出的信息里可以看到人们希望在自由的社会能够自由地修炼，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无法做到他们希望的，他们为此还被酷刑折磨和被迫害。这也在提醒我们应该思考，在澳洲这片国土上人们应该如何去支持民主和自由。正在澳洲访问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先生很高兴看到真善忍美展能够在澳洲国会大厦内举办。他表示，这是让澳洲政治家们以及政府人员真正了解法轮大法和修炼人的一个良好机会。他希望澳洲政府能够站出来对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发出声音，特别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迫害。同时他还对来参观画展的议员和助手们介绍了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三月九日上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意大利乌迪内省政府大楼内开幕。乌迪内省长皮埃罗·丰塔尼尼是这次画展的主要支持者。当他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在开幕式上发言说，一亿民众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正在遭受迫害，这样的画展是和平和宽容的体现，特别是对暴力的揭露。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度，人们可以自由的修炼，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揭露这样的暴行。省长感谢当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并且赞扬了法轮功学员为揭露迫害所做的努力。乌迪内市文化专员恩里克·比查也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我衷心祝愿画展成功，也成为推动法轮功修炼的契机。我祝愿这样的活动持续下去，通过画展表现的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帮助华人团体，建立起与他们沟通的桥梁。
3月14日，法轮功学员应美国印第安纳州难民援助机构的邀请，参加了当地的艺术交流会。法轮功学员于女士手工制作的丝网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更牵动着来宾们的心。于女士在会场上介绍了自己制作丝网花的起因，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她曾七次被非法抓捕，之后辗转到达了美国，对亲人的思念使他萌发了制作丝网花的想法，也希望通过丝网花把美好带给更多善良的人们。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向来宾介绍了功法，很多人表示回去要浏览网页，更多关注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
3月16日，澳洲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 Campsie 广场再度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天国乐团也到场声援。学员们还走进了一个个的商家，张贴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海报。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听了真相后说，中共太残忍了，他不仅自己在征签表上签名，还把他的员工一一叫过来签名。这时走进来三位顾客，他给顾客讲真相，让这三位顾客也签了名。他的店门口有一个当地地区的广告栏，这位热心的老板又拿着图钉跑出来帮忙张贴。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山东胶州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玉珍和文登市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总权，于2011年3月被胶州市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山东省监狱因两人被迫害致病，曾三次拒收，胶州市看守所就将两人长期关押，至今已两年多。家人曾多次要求保外就医，均遭推诿。胶州市看守所所长江延生最近还声称，人要死了才让保外就医。
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田小平女士 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13监区，现已被迫害的无法独立行走，并出现严重抽搐。田小平51岁，2011年11月13日被绑架。2012年8月份在黑龙江省政法委610办公室指一项非法判刑14年。大兴安岭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法轮功学员李玉书2002年被网判1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近11年种种折磨，经历了9年多灌食迫害，目前生命安危不明。
吉林省九台市季家村石国良，男，37岁。2013年3月10日，因身体虚弱不配合劳动，又遭到四平石岭监狱一名年轻管教扇耳光，用手推和打，致使石国良心脏衰竭，手发抖，身体极度虚弱，现住四平石岭监狱医院。石国良2007年5月被长春市南关区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判刑9年之后，被劫持到四平市石岭子监狱。2012年7月6日，在11监区长周继佳带领狱警李军、李成、犯人严德全、政委，把石国良带到办公室电击颈部和背部，造成舌根几乎咬断。家人非常气愤，准备起诉，同时对石国良现在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忧。
吉林省蛟河市退休职工常桂云女士，按法轮功真善忍标准修炼，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2008年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8年，在吉林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牙齿全部掉光，嘴眼歪斜，说话口齿不清，满头白发。2012年保外就医，于2013年3月8日含冤离世，终年62岁。
甘肃省武威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顾玉珍女士，多次遭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判刑迫害，于2013年3月10日含冤离世。丈夫魏新华2004年4月被武威市第三监狱迫害致死。每到协党敏感日，也就是协党恐惧日，就有中共610特务伙同街道办、派出所长期上门骚扰老人和其家人，致使老人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对老人的坚定信仰不理解，对老人态度冷漠。
请听近期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3月17日，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26届圣 Patrick 节游行，天国乐团连续七年应邀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游行有70多个团体参加，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游行中仅有的华人团体，队伍整齐，乐曲振奋，与市民同乐，沿途受到观众赞赏。游行总指挥布兰恩·法默说，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很高兴能看到在游行的路两边有很多中国人，他们鼓掌拍照喝彩，很精彩。他表示法轮功为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是受迫害的，但在加拿大是受欢迎的，所以他们七年都参加了圣 Patrick 节游行。来自广东台山的王女士一家四口对着天国乐团热情鼓掌。王女士说，真好，真棒，非常振奋人心，没想到法轮功的阵容这么大，真了不起，海外真自由，法轮功真自由。游行路线穿过多伦多布鲁尔街和央街及市政府，加拿大 CP24 电视台现场直播。
3月17日当天，加拿大温哥华一改连续一周的阴雨，天气晴朗，数万不同种族的民众聚集在市中心观看第八届圣 Patrick 节游行。 温哥华法轮功学院的花车和腰鼓队也参加了游行，受到沿途民众欢迎。很多华人兴奋地拍摄法轮功学院的花车和腰鼓队，并接受法轮功真相资料。温哥华当地最大的报纸《温哥华太阳报》在游行的图片报道中刊登了法轮功学院在花车上练功的图片。
2月24日，元宵节这天，澳大利亚西澳省的法轮大法学员在西澳首府珀斯举行了2013年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珀斯和西澳乡镇的十位中西方新老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如何向内找、放下自我的心得体会。来自西澳西南地区的加纳交流了他在做协调工作中如何意识到自己潜在的显示心，并在和同修的矛盾中向内找、慈悲对待同修的心得体会。他在发言中说，今天所有的磨难都能得以妥善解决，是因为我学会了向内找，遇事在法上看问题，而不再愤愤不平，可以慈悲地对待同修，即使是对方生气时亦能如此。同修是在帮我提高，难道我不应该感谢对方吗？当我有机会与他们交流我的心得体会时，我们彼此都能得到提高。来自西南地区的另一位学员苏三交流了和同修配合做大法项目过程中如何从把心用在盯着协调人、找协调人的不足，转变为向内找自己的过程。来自珀斯的学员温迪交流了他通过静心学法学会真正向内找的心得。他说，其实我自己也没向内找，才会只看到对方的不足而不是自己的不足。修炼中长期学法走形式不入心，学法量不足，导致矛盾中往往想不起法，渐渐地遇到强烈的批评。我试着开始背法不回嘴，用转法轮中，老太太被车撞了，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没事儿，你们走吧的修炼状态鼓励自己。然后想着提高层次后，师父从微观上帮我转化本体的画面。但这是在提高学法的量后才做到的。西澳法轮功学员3月17日参加了哈维农夫收成节的集市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过去13年来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真相。这些淳朴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被法轮功学员优美的练功动作以及祥和慈悲的能量场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当了解到如此祥和的法轮功在中国竟无辜受到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时，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许多人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留下了他们的签名。
下面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恐惧民众支持法轮功，葫芦岛恶警骚扰声援者。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张景华女士2013年1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张景华的亲朋邻里乡亲得知她被非法判刑后都感到义愤，表示要继续声援张景华，并向法庭递交了有2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遭到恶警骚扰追查。恶警这次骚扰还逼民众写上不是支持法轮功，只是看他家困难才签的名。有的乡亲甚至被骚扰3次。张景华目前已上诉到中级法院。
中共人员上门骚扰善良农夫，被家人呵斥。3月8日这天，河北省平山县下奎镇罗家汇村59岁的妇女封强启程去北京，打算照顾即将临盆的儿媳妇。她随身携带了几本法轮大法资料，没想到在平山汽车站被人无理搜包绑架了。后来罗家汇村村干封拿沙、封琴将封强带到下奎镇，中午把封强送回家。这时封强的丈夫干活回家，见状怒火中烧，共产党小气傻，还怕大法输吗？他共产党马上就完蛋，谁参与迫害谁遭报。在封强丈夫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只好把封强的身份证还给封强。 午饭时，夏奎镇协党书记等又来了，硬闯进屋，向屋内张望，遭疯强的丈夫呵斥，后在众人的劝说中，镇上的这些人才离开。
害怕证人对峙，法院取消开庭。3月18日，沈阳新民事法庭定于上午对法轮功学员潘有发非法庭审。当日早上，两位北京律师到达法院，准备为潘有发做无罪辩护。当律师告知法院，起诉书的内容是对潘有发的构陷，已取得数人的证人证词时，法院人员当即变色，称你们有证人，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随即宣称今天不开庭了。今年65岁的潘有发原是一名优秀的团职军官，曾带领部队扑救大兴安岭大火、抗洪抢险等，每次身先士卒，多次立功获嘉奖。潘有发后来身患脑血栓、心脏病、肾炎等八种疾病，多方医治无果。202部队医院告知，比你这病轻的都死了。在医师建议下，潘有发开始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八种疾病痊愈，人也变得更加善良无私。2012年8月，潘有发去朋友胡林家做客，遭一伙便衣殴打劫持。此次北京律师的辩护内容之一，就是信仰法轮功合法，传播法轮功真相合法。
恶人榜自称双手沾满人血，甘肃天水恶警冯继堂仍在犯罪。曾自称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的甘肃天水市国宝恶警冯继堂，日前再次带人绑架了张白村法轮功学员裴菊芳、张天安、张满怀、崔爱华，并对他们进行暴力折磨。张天安当夜从派出所正面走脱，裴菊芳、崔爱华被折磨致血压高，冯继堂被迫放人。至截稿为止，张满怀仍未回家。恶警冯继堂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长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无一不被其刑讯逼供，上至七旬老人，下至11、12岁的小学生，无所不用其极。仅据明慧网2006年保守统计，2006年以前，经其手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就不下30人，连冯继堂自己也说他的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冯继堂讲真相，他也知道真相，却不思悔改，至今仍疯狂迫害，但他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从去年五月，冯继堂曾对山阳川法轮功学员裴国芳、王淑珍酷刑逼供，两人被折磨的血压升高，看守所拒收，但冯继堂命令手下警察改低血压记录，还说这两个有特异功能，但也没用，只好万般无奈地放了裴国芳、王淑珍。最后一刻他还想勒索3000元，结果也没得逞。
本周29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97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北京市民说薄熙来遭天报了。目前在中国大陆，民心逐渐觉醒，很多人支持法轮大法，痛恨中共恶行。正如师父在《红银三见善》中所讲，中原大地妖物拦，大法真相户户传，众生得救心渐明，警民清醒事不拦，大众都知邪党顽，力报恶行人人谈，恶手坏人寻退路，传统回归正中原。以下摘录部分民情小故事。
北京市民薄熙来遭天报了。北京某小区居民李大爷在学校门口等孙子放学，和一家长聊天，那家长告诉李大爷，共产党高官薄熙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贩卖， 都卖到国外了，有党性没人性。李大爷一听，这党肯定是退了，还要告诉他认识的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流氓党什么都干得出来。李大爷说，薄熙来遭天报了。
牌友为法轮功打抱不平，画中共贪腐。扑克桌上，牌友无话不聊。自年前至今，山东诸城市政府前上访的人群不断，尤其年前非常冷，上访的民众站在市府大门两边，一站就是一天，真不容易。要是没有冤屈情况，谁愿意抛头露面，忍饥挨饿地去受那份罪？谈到现在世风日下的民情时，众人除了愤恨就是无奈。提起法轮功时，众人都佩服，看人家法轮功就是新奇，人家那号召力就是强，谁也比不了。就凭江某某那两下子，能治了法轮功吗？现在的官员就知道贪污腐败包二奶，啥能耐没有。要是法轮功的人当了官，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有人不服气，谁当都一样，没有不贪的。话刚说完，就有人说，我敢打保票，法轮功绝对不会贪。接着他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几年前他在纸沟加油站工作时，经常有外地的运油车来送油，许多运油车罐里的油倒不干净，留下点尾渣自己捞便宜不说，每次还得陪着他们吃饭。站上的人虽然很生气，但敢怒不敢言，还得说着好听的话。唯有一位司机每次来送油都把罐里的油倒干净，吃过饭后都是将饭钱留下。站上的人推辞说不要，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必须按真善人要求做事，不能贪占别人的便宜。确实大伙都很佩服他，都巴望他来送油。你说这样的人当官能贪能占吗？大伙听了都表示赞成，同时替法轮功打抱不平。这么好的功法不让人家学，看来共产党是没治了。
公主领事警察发表觉醒声明，在中共十八大前，吉林省公主领事某派出所警察配合公主领事公安局的迫害命令骚扰大法弟子，后经大法弟子慈悲地讲清真相，他明白了大法是渡人的佛家大法，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地表示忏悔，并委托大法弟子发表觉醒声明。此警察的妻子看了转法轮，表示要修炼法轮功。
六位乘客愿三退，阻止举报者。2012年12月的一天，甲乙两名大法弟子在公共汽车上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在车厢前两排，当时就有六个乘客愿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车快到站时，有一个受协党毒害很深的姑娘一直表示不愿退出。当同修大姐下车后，这姑娘大嚷起来，她是法轮功，退什么党团队？有的乘客当即就阻止她，喊叫什么，你不退是你的事儿，喊什么喊，想练什么是人家的事儿，你嚷嚷什么？车上人纷纷议论起来，有指责那姑娘的，有说法轮功学员是好人的，说的那姑娘蔫蔫的。还未下车的乙同修告诉车上的世人，那大姐75岁了，是个高级教师，为了救人不顾自己的安危，给你们讲真相，让你们得救，大家一定要珍惜啊。车上的世人都赞赏地说，那大姐看上去真年轻。
人心与因果。湖南湘潭中州路派出所所长陈善荣遭恶报身亡。湘潭月塘区下设司中州路派出所原电城派出所所长陈善荣，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政权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配合中共协党诽谤大法，长期迫害大法弟子，亲自带领恶警将多名大法弟子非法抓捕、非法关押，致使恶警酷刑逼供、严刑拷打之后，非法送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以致被非法判刑。恶警陈善荣诽谤大法、仇视大法弟子，结果是先是祸及家人，他老婆50多岁就得了癌症， 由于承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而跳楼自杀。不久，陈善荣自己也得了癌症，在痛苦中死亡，死时不到60岁。了解陈善荣的人都知道，他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而遭到恶报了。
时事评论：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免职背后。明慧记者何宇综合报道。2013年2月25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上再度高调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并感慨落泪地称，我们的移植医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扬眉吐气地在大舞台上施展才能了。然而在不到一个月后的中共两会上，黄被免去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中共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黄被免职涉及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强行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一、黄杰夫几度改口的尴尬。3月5日，中共人大会议开幕，大陆网友在新浪微博张贴了3幅耐人寻味的网络文章截图，在被删前引起网友热议。第一条是2006年4月11日东方网劳动报发表的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文中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驳斥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言论。第二条则来自《京华时报》2012年3月7日的报道，卫生部：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第三条是《中国网》2013年3月5日的报道，卫生部：2年后器官移植不再依赖死刑犯。黄杰夫代表中共数度改口，这尴尬确实事出有因。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约进行了18500例大器官移植，每年在3000例左右。但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进行了超过65000起大器官移植，年移植数量飙升超过10000，增长率近400%。据中国日报报道，仅2006年一年就进行了20000例。大陆的器官移植数量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呈蘑菇云的爆炸式膨胀。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在海外被多位知情者揭露曝光。著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检察官大卫·乔高经多方独立调查，证实中共政权大规模强行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将此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其研究显示，在2000年至2005年的6年间，器官移植数量比执行死刑数量多出的41500起，其中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中共却一直对此极力抵赖、狡辩。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曝光，在国际压力下，2005年黄杰夫作为卫生部副部长，不得不从信誓旦旦地反对盗用死刑犯器官，自打嘴巴地公开表示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后来更是咬定中国器官移植依赖于死囚器官。那么黄已承认这非光明正大之所为，欲掩盖怎样的惊天秘密？二、国家掠夺器官。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之后，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成千上万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各地学员也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把法轮功列为头号敌人，将这场迫害歇斯底里化。 在这中共全力开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大背景下，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是肉体上消灭的重要手段，更成为中共军队、武警、地方的一本万利的生财之路。中共动用军队、武警，利用各地军事战备设施建立集中营，大肆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以军队为核心主导，由政法系统、卫生系统配合，在全国范围内将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注册、验血、体检、电脑管理，建立了庞大的活人器官库，统一关押、分配调度、运输、活摘、焚尸灭迹。在这幅罪恶的拼图中，黄杰夫则是中共国家掠夺器官在卫生系统的推行者。在江氏亲信李长春主政广东期间，曾是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的黄杰夫积累了丰富的器官活摘实践经验，成为国家掠夺器官在卫生系统的带头人。据官方报道，以肝脏移植为主要学术方向的黄杰夫在国内外发表了180多篇学术论文，获过8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国内媒体曾高调宣传2005年9月黄杰夫随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新疆参加自治区50年周年庆，为一个患肝癌的党官做手术，在一天之内就临时分别从广州和重庆找到取来2个匹配的活体肝脏。黄杰夫直接筹划推动了活体器官库调配网络的建立。在05年10月的卫生部会议上，他提出由湘雅三院担任全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协调工作。湘雅三院是卫生部85重点投资建设的医院，编制床位1000张，拥有国家级的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据其姐妹医院湘雅医院网站报道，该院器官移植中心在4月28日同时为17位患者完成了移植手术，宣称如此多的大型移植手术在一天完成，标志着我院器官移植手术已成为常规手术。据黄杰夫在湘雅三医院做专题讲座时透露，截至2001年，我国实行的各种大器官移植手术就有4万多例次。从这比官方公布多了近3倍的数字，其巨大的水下冰山可见一斑。三，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2010年9月，在英国举行的欧洲器官捐献大会，中国医生被拒绝参加。2011年10月，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和论文要做到三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2012年年底，台湾3000名医师联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2012年10月6日，国际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在欧洲发起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在1个半月内即收到来自欧洲36个国家166461位民众的联署，其中包括700多位欧洲议会议员、欧洲各国国会议员和市长等政要。以系统利用死刑犯器官掩人耳目，中共国家掠夺器官就能逃过正义的审判吗？打着建立器官捐献分配系统的幌子，黄杰夫和中共移植器官就可以光明正大、扬眉吐气地在大舞台上继续施展杀人才能了吗？随着邪恶中共在被全面曝光中走向覆灭，对罪不可赦的迫害元凶和行恶者的正义审判已为时不远。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知之甚多，实修甚少。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自己有一颗心，就是总是想自己要知道的更多，有什么新的消息千万不要把我落下。在时间上想知道的越早越好，在数量上知道的越多越好，生怕自己在这方面吃亏了。所以在网络上收集到所有有关师父的经文、师父传法时的一些故事都非常高兴，但是不是经常有新的经文，自己学法也不是很入心，觉得天天学法新的领悟不是很多，自己就开始向外求。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花了很多精力在寻找各种新奇的认识，包括有关功能方面的文章。渐渐的，自己这种外求的心越来越强，以至于发展到看书都不是很静心，发展到几乎每天都是在有意无意的在寻找这些东西。虽然看完了新奇了一阵，但是渐渐的发现这些文章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不是说看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心性就提高了，相反，我的思想在追逐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心神不定，弄得自己很累，但是也很难自拔。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寂寞。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修炼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实际上就目前而言，我们知道的足够多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对照去做。其实我也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不会做，不是不想做，而是不愿意去做。你别小看了那些常年坚持做好三件事的，其实那也是一种功夫的体现。无论什么天气，无论什么人间的琐事，无论有什么客观的主观的困难，都是一直在坚持的，那真是了不起。很多做得好的老年同修，你让他谈体会没有什么大道理，经常说非常朴实的一句，就是听师父的话多救人。看上去最普通的一句话，听上去是最最朴实的语言了，但是那是最最好的。发现自己的问题之后，自己改正了向外求的毛病，真正的静心学法，把所有能够用得上的时间都用在救人的各个项目上，不再去追寻什么新奇，因为我知道法中什么都有，只要你用心去学，也不要挖空心思去悟什么更高的法理，因为你的心性提高后，层层的佛道神自然会把那一层的法的内涵点给你。你想知道更高的、更多的，你的层次不到，也不可能让你知道，因为你目前的层次还不配知道更高的。心性多高，你的境界就多高，你才能够知道你那一层的理。如此半年下来，自己已经很少被外界的东西所带动。我就是要赶在正法结束前的这段时间内多救人，内心装满了要多救人的事情，因为时间是越来越少，机会也是越来越少，每一次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所以对时间和机缘异常的珍惜。有时候白天时间不够用，自己就多利用晚上的时间，可以说原来在不精进时的那种寂寞的感觉越来越少，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要救的人太多，也没时间去体会什么寂寞的。其实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一段修炼的路，自己真的转变了，原来是知道的很多，真正对照去做却很少，说白了就是不愿意去实修，而想走捷径，直接把别人悟到的拿过来，就是别人悟得再好，拿到你这儿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每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只有自己真正的实修，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其实也不要你去悟什么，都告诉你了，该做什么就是三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在其中，想搞什么新的花样都是走偏了，而我们的路非常的窄，走偏一点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就我接触到的同修而言，有的就是讲起来滔滔不绝，法理悟的好像很高，但是修的却不踏实，不愿意吃苦，只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甚至于还被常人的名利纠缠不清，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的时间，看了真的是很痛心。真的那些个看起来知道的很多，讲起来也是非常好听的，但是却不实修的同修，真的要注意了。常人还有句话说，言必行，行必果，光知道的多，光会说，有什么用呢？修炼不是光练嘴皮子，也不是学习知识，要实实在在的修心啊。最后让我们共同温习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的一段法。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同修的提醒，在平常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自觉地使自己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若有同修经常在身边提出或提醒，那真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前几天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在网上购买了一件东西，因为一些原因需要退货，随同一起的有一赠品是条围巾，颜色花纹我很喜欢，同事说赠品不需要退还。我有些犹豫，在同事的一再说服下，我顺水推舟打算留下。在等待物流公司来取货时，我的同修，他是另一位同事，提醒我说赠品围巾不能留下。我愣了一下答应了，知道修炼人不能混同于常人，但心里却有些不舍。不就一条不值钱的围巾吗？主要这颜色花纹要去买，还不一定能找得到呢。当时有些埋怨同修，觉得他太过顶针、刻板、斤斤计较。这样的念头冒出来时，我真的很汗颜。自己从99年开始到现在，修大法也已经十几个年头了，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今天要不是围巾而是黄金摆在我面前，我动不动心呢？是不是也有借口？我必须否定它，不要它。它就是我在常人中养成的私欲和贪念，不及时排斥它，清除它，它就有生存的空间，就会在我的修炼中出现一个缺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大漏洞。于是我默默地发正念，顷刻解体，顿时觉得自己清朗起来。谢谢同修提醒。回顾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同修的及时提醒，我很可能就这样放任过去还不自知。看似一件小事，却关系到我是不是在实修，一丝一念是不是符合修炼人标准的问题。同修之间指出对方存在的问题，提醒对方注意事项也是应该的，但有时由于当事人执着不放，常常会往外推，不去接受建议，反而回过头去看他人的不是，你也没做好，怎么来说我呀？不向内着，也不愿向内着，这多危险啊！当然，我们指出和提醒同修存在问题时，也有心态问题，一种是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所以提出，这样在语气上会引起他人的反感。还有一种是完全为他好，是善的，这样别人容易接受。作为我们自己，无论同修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都应该向内找，因为一定有问题同修才会提出的，即便没有问题，也是为了自己的提高。这样看来，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同修对我们的提醒，真心实意地谢谢同修。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